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3号，公元2003年8月1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受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与新加坡杜牧佛教中心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经院弘法。为期10天的传法会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为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以及欧美地区的上千名信徒和达仁萨拉僧俗民众讲授14世纪中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迷宗道次第广论》。这一篇佛教经典的上中下迷城部分，详细地叙述了迷城4部一切修道次第。达赖喇嘛历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以慈悲的心情为人类的心灵起到了益处，也对人类肉体和健康发挥了有力的作用。那么达赖喇嘛本周五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欧美地区的佛教徒和西藏僧俗信徒传授了大威德13本尊的观顶。达赖喇嘛在传授大威德13本尊观顶时，要求接受观顶的信众每天念诵6座瑜伽。那么本周一开始至10号，每天上午9点半至11点半，中午1点半至下午3点半，达赖喇嘛为广大信徒讲授《迷宗道次第广论》。8月11号至12号，将特别为新加坡信徒传法。在传法会期间，每天都有特别翻译用华语、英语、西班牙语、韩国语直接现场做翻译。
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5点和平计划为议题，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专家间召开了一次研讨会。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项5点和平计划。印度部分专家就达赖喇嘛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中的1点，将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之地方，此点对印度有何关系为议题，展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中发表演讲的是巴拉特·格兰治教授，他是一位印度策略专家和国防观察家以及历史学者，他也是印度国防指导成员中的一份子。此次在新德里召开的研讨会是由印度军事委员会前任副将维克·苏特先生主持的，印度学者、部分藏人学者等共计90多人出席了会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协会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布次仁表示，这次印度专家间就5点和平计划为议题展开的研讨会，主要目的是让印度政府和人民深刻认识和了解达赖喇嘛在1987年9月提出的5点和平计划的宗旨和内容，以及同印度有着直接关系的历史意义。
被中国政府判处长期监禁的西藏哲蚌寺10名喇嘛中的2人获得减刑，与80年代进行西藏独立运动遭中国政府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拉萨哲蚌寺僧人蒋白成柱署名玉阶，在狱中获得了3年减刑。服刑期达17年的西藏政治犯阿旺维斯署名蒋亚获得2年减刑。蒋白成柱将于2005年4月7号刑满获释，阿旺维斯将于2004年4月18号获得自由。
据西藏寺庙喇嘛透露，由北京签订的11世班禅喇嘛隐岑努布本月初抵达青海古本寺住下， 这是仅存诺布首次到青海喇嘛寺赞助。另一方面，1995年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景敦确吉尼玛，由于在北京掌控下，行踪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中国外交部官员透露，景敦确吉尼玛健康状况良好，与一般孩童一样过着快乐且正常的生活。但是达赖喇嘛选定的班禅景敦确吉尼玛则至今行踪成谜。1989年，50岁的时事班禅喇嘛过世后，隔了多年以后，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选定当时只有6岁的景敦确吉尼玛为时事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法新社报道说，一年多以前，欧洲联盟要求北京允许一支独立代表团参访经达赖喇嘛选中册立的11世班禅喇嘛，但遭到拒绝。欧盟外长在联名声明中敦促中国展现他对西藏文化与宗教自由的尊重，并停止在西藏推行的亲北京爱国教育运动。北京当局很少愿意评论景敦确吉尼玛这个当时据信是年纪最小的政治犯，但中国外交部日前却罕见地向法新社表示，他现在是一个十分上进的学生。中国外交部官员说，他不是转世灵童，与其他小孩一样，他只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小孩。他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过着正常且快乐的生活。同时他受到良好的教育，目前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境内外的藏人及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信徒中，几乎没有人相信景岑努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其原因是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通过正规的西藏宗教程序认可景敦确吉尼玛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中共当局绑架了当时只有4岁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玛，强行指定景岑努布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班禅喇嘛景敦确吉尼玛遭监禁已有8年，至今下落不明。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藏文部资深记者兼中文部总编辑古桑班乔先生于本周三凌晨4点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医院里不幸病故。古桑班乔现年63岁，出生于西藏日喀则，父亲朵扎于1961年受到中共的批判后，在日喀则坎格监狱里去世。母亲屈逆在63年的三个教育活动中受到批判而去世。古桑班乔于1956年至1962年分配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62年12月至1969年在西藏日报社工作。由于中共入侵西藏后对西藏民族生存造成损失，以及一系列汉化教育政策，他毅然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流亡，途经不丹抵达印度，并且将他在西藏和北京的亲身经验和中共西藏政策的真相等一系列状况撰写了一篇长达317页的书籍留给后人。这对流亡藏人了解中共给西藏人民和国土造成的巨大伤害和损失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资深记者古桑班乔本周三凌晨4点因病在医院里去世后，于本周五早上5点30分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火化。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西藏青年会、西藏全国记者协会等主要代表以及达仁萨拉民众参加了他的火化仪式。他的一生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西藏之声全体工作人员向已故古桑班乔先生的家属致以问候，并且深切地哀悼和怀念他。
所谓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洛桑屯柱本月2号下午在拉萨会见了由美国众议院中小企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马修·希曼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双方就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换了意见。美国许多关注西藏的组织和专家认为，中共政府的专制下，西藏的人权受到糟蹋，西藏的宗教、文化、环境、生态及自然资源都正处在危险之中，所以美国中小企业委员会首先要考虑的是不做任何对西藏人民有害无益的合作项目。
从上周一开始，一个由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高级官员杰斐·拉比率领的人权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沈国放举行了第7届年度人权对话。澳大利亚人权对话代表团一行结束同北京的人权对话后，对西藏进行了为期1周的访问，他们于本月2号离开了拉萨。代表团在 西藏期间参观访问了西藏大学、布达拉宫、大昭寺等学校和宗教场所，并和西藏自治区领导、佛教界人士座谈，对西藏的教育、卫生、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澳大利亚人权对话代表团是太平洋地区第一个访问西藏的人权代表团。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负责人保罗·伯克表示，他个人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将西藏的真相情况展现在这个代表团的面前，这个代表团会被小心地包围起来。他认为他们很难看到中国政府不希望他们看到的东西。在西藏，人权现状是极差的，藏人在就业、教育与健康方面都受到歧视。我们近来还在西藏东部地区看到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一些宗教人士遭到逮捕，中国仍在西藏采取铁腕政策。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荷兰的西藏著名歌手南杰拉姆演唱的《故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